文革后，魏京生因为在中国呼吁民主而坐监。出狱后，魏京生被迫流亡美国，但是他从未放弃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前夕，魏京生基金会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邀请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和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士，探讨如何从那一场政治灾难中吸取教训。中国人多年来一直在反思文革，中共亦都在文革后承认那一场运动是当时领导人的政治错误。魏京生则认为，追本溯源，要警示后人，需要了解灾难发生的原因。他首先否定了中共在1980年代所做出的有关文革的决定。他说，
那个决定实际上把责任一方面推给了毛泽东和四人帮，另一方面推给了老百姓。他们那个结论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文革的目标就是
魏京生说，那一个决定一方面将责任推给毛泽东和四人帮，另一方面则是推了给老百姓。他们那一个结论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文革整了那一些老干部，所以老干部回来，中国不能够搞文革，不能够再整老干部了。这个谬论流传甚广，很多老百姓都相信这种讲法。魏京生认为，文革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一党专政就是少数人专政，当时就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他继续说，
实际上文革的这个方面呢，共产党不说，他们从来不说，很多老百姓也没有注意到，而不注意到这些呢，你还
魏京生说，所以文革这个方面他们从来不讲，很多老百姓也都没有注意到，不注意到这些，你还是套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里头，最终走来走去，但是还是跟着共产党走。魏京生说，要接受经验教训，不要继续跟着共产党的舆论走。他说，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要结束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中国人才能
魏京生说，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跳出这个圈子，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中国人才能够从共产党的统治中走出来，好像其他国家一样走入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共至今没有全面的否定文革，甚至不允许提及文革。作者郑义认为，中共不给提文革是因为自己被文革吓坏了。他说，
你只要允许人民说话，给了他一点起码的最起码的人权，比如说在文革中你可以，
作家郑义说，你只要允许人民说话，给他们一些最起码的人权，比如说在文革之中你可以演讲，你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出去，你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成立一个共产党管不住的组织，对于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团体都甚至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东西是共产党最惧怕的东西。他现在惧怕到什么程度？他现在并不是允不允许你成立民间组织的问题，这个不在讨论之列，他现在戒备到一种什么程度，不准聚众。郑义对于大众时时讲的十年文革有不同的看法。郑义说，他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1966年底到1968年三年，之后就是共产党的事，同老百姓无关。郑义说，他认为在短短的这三个年头，大众获得的一个喘息的机会，亦都有了讲话的可能性。他继续说，
你要知道，在文革中人民一下起来，或者说借着毛泽东这个机会然后起来把共产党的几乎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打倒了。
郑义说，
所谓打倒，
在文革中人民一下子起来，借着毛泽东这个机会将共产党所有的官员几乎全部都打倒。所谓打倒，就是不承认或者是反抗他们的权力，那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是太深刻，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讨论文革。当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强势，但是不少人亦都留心到目前中国出现的一些迹象，使他们担心文革会重演。因质疑中共的血统论而被杀死的余罗克，被后人视为勇敢的牺牲者，他的胞弟余罗文对美国之音说，仲不能够完全排除文革重演的可能性。余罗文说，他认为习近平有机会会搞类似的运动，因为习近平判断很多事都是很错误的。他说，
薄熙来在重庆搞长风打黑的时候，他不是也曾经支持过吗？他也去过吗？所以呢，我觉得不排除他可能搞。但是
余罗文话，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时候，他不是也都曾经支持过吗？他也都去过，所以余罗文话，他觉得不排除习近平可能搞，但是他搞的话，结果可能就是他下台得更快。余罗文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使大众知道当时的事实。如果大众